sambara sambara bumala zara ma zamba pa humba zwa sambara sambara bumala zara ma zamba pa humba zwa sambara sambara bumana zara ma zamba pa humba zwa jundan di gumbo jawara yang yanza lo ganga lo chu zen yi zen zen yi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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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zi Jinya Dungun Jinya Sashanya Jatogre Nevantum Ganda Zibi Zanja Marjim Mendon Tenga Chichu Zozo Kena Wajitra Zayena Zaji Yandansum Zata Chisun Rimunji Nundi Chicha Zuzu Zaji Marjim Mese Tenga Nyuki Jinya Janza Zazan Dundi Tabjan Sabjeta Songyun Tani Zosho Chuzewu Chuzo Chutun Chuni Jinza Taro Mesra Chawra Yana Tutu Zetam nan chi chi chin ra wa zi chin da lo de mu man ba zab su ni Gatan dem chu yon na tur pa yin lo chu bu bi nan wa chi ta su 诸法等心本悉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力藏本来护足龙清巴七情无垢光尊成无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也继续一起学习，接连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那么入菩萨行论呢，是帮助有情相续当中没有产生菩提心，让他升起，已经升起菩提心呢，让他再在增上，再在稳固的这样一种殊胜方便。所以说呢，这针对于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些后学者来讲的话，这样一论点相当殊胜。 那么这个入行论的十品呢，前面三品是菩提心没有产生让升起的三品，中间三品呢是以生定不对的三品，后面呢七八九三品呢是属于这个不退而增上的三品，最后一品呢是将善果利他回向的一品。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属于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菩提心没有产生让它升起。那么前面呢，为了让我们有兴趣修学菩提心。 今天菩萨呢也是相当方便的，通过很善巧的方便呢，对我们宣讲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和菩提心的利益。那么我们如果认认真真的学习的这个第一品的内容的话，可以说是这个相信呢，对于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殊胜功德本体呢，会产生一定的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之后呢，我们就要想，那么到底怎么样来发菩提心，到底怎么样来升起菩提心？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就是说了知了菩提心的功德利益之后，真是要升起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修法。那么这个呢，是第二品和第三品的内容。第二品呢，是忏悔罪业；第三品呢，是受持菩提心。忏悔罪业实际上也是受持菩提心的这种加行。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如果内心当中要发起这个菩提心，罪业很深重的话，是很难以升起来的。菩提心它是一种非常。 可以说是这个清净，非常这样一种伟大的一种利他的心态。所以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这个罪业很深厚的话，相续很无着，就难以产生殊胜清净的菩提心。所以说，我们要升起菩提心之前呢，必须要清净罪业。当然呢，就清净罪业只是一部分，除了清净罪业之外呢，还要积累资粮。所以说呢，在这个第二品和第三品。 乃至于在第三品没有真正的去通过仪轨受戒之前，他都是宣讲了很多，比如说顶礼啊，还有皈依啊、忏悔啊、随喜啊等等这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修法。这些修法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这个清净罪业这一类，一类呢是属于那种积累资粮一类。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内心当中要产生菩提心。 当然，第一个呢，我们要对于这个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的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这个本体，必须要去再的去串修，这个是对所缘正行的所缘，再就是说串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实际上还要通过清净自己相续的罪业和圆满资粮的两方面入手，才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内心当中有升起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机缘。 那么实际上以前呢，这个大乘的两大车轨，那龙树菩萨的观点呢，他就说，如果要受菩提心，必须要清净罪业，就和此处所讲的非常的相合。无著菩萨讲呢，如果要受持菩提心，必须要广大的资粮。 这个和本品内容也是很相非常相合的，只不过呢，两位大车的这个它的这个所以说侧重点不一样，重点不一样。我们说要忏悔罪业，肯定要圆满质量，圆满质量肯定会要清净罪业，所以说只不过是在强调的这些角度，有侧重而已。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既需要忏悔罪业，也需要圆满质量。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受菩提心受菩萨戒之前，必须要忏悔自己相信的罪业；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受菩萨戒之前呢，必须要在受戒的坛城当中陈设非常广大庄严殊胜的供品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供品来得到殊胜的善根，有了善根之后呢，内心当中就有了受菩提心的这个所依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第二品第三品在正行发心之前，它都是属于这些加行的内容。那么第二呢是第二个科判，第二呢是受持之方法分二，一总义，二论义。首先讲第一呢是总义，这个总义呢实际上就是属于那种总纲对于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总纲这个上次在讲记当中也讲到，虽然这个地方呢是出现在第二品忏悔罪业之前的一个总义，实际上呢这个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并不是对忏悔罪业的一种总义的描绘，而是对整个受菩提心受持菩提心的一种这个总义。那为什么要安排在第二品不安排在第一品乃至于后面呢？因为就是说分析的时候，第一品它主要是宣讲的是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和菩提心的利益主要是引发我们对菩提心的兴趣。那么就是说在讲完了这个菩提心利益之后，我们对菩提心就有点想要去这个发起的感觉，就升起了想要去求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意愿。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第一品学完之后，我们开始准备要受持菩提心，所以在这个就是说第一品之后第二品之前来宣讲这个菩提心的总义呢，实际上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要发菩提心，那么到底这个菩提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分类是什么，受戒是如何受的它就说是这个犯了之后如何忏悔还境呢，它对于这个整个菩提心的这个总义它的总纲呢有个描绘。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总义的意义有所体会的话，实际上我们在学菩提心在修菩提心过程当中就有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那后面我们按照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去修学，那么我们的思想也好，我们的行为也好，就不会就出轨。那这个方面实际上对于学习正法者来讲非常重要，不单单是我们说讲菩提心的时候要牵扯到这些总义别义等等的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在学习这个其他的论点的，比如说学中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单独对中观的总义也需要了知，学唯识的时候呢对唯识的总义，学戒律的时候戒律的总义等等，这方面都有一个这样一种总纲性的描绘，字数不多，但是呢它的这个意义呢非常的精髓。那么如果我们能掌握了这些总义的话，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论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就看这个总义分二，一觉者发心，二随发心而行持。首先讲第一呢是觉者发心，然后对于发菩提心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怎么样去了知，怎么样去觉者，虽然就是说对于菩提心的这些本体它的体相它的分类等等这些就是说上帝的这些各大寺院当中呢，这个属于一个辩论性很大的问题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弥勒菩萨造了这宣光专论流传到人间开始到现在呢，这个问题一直的辩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的很广大的这个问题，很深深的问题，你发现很多的辩论。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没这么精力或者是有这些机会去学习很多很多不同侧面的辩论。但是呢我们就说，如果学习了这里面的基本的内容，再加上自己不断去串习的话，内心当中是可以升起菩提心的。就是说这些内容对我们升起菩提心来讲修习菩提心的这个窍诀来讲，实际上已经可以说足够了。那么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去深入了知菩提心呢它会对我们发心方面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帮助。但是呢如果说经常性的在菩提心的体相等等上面去辩论，那么从来不去串修的话，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还是生不起菩提心。那么如果掌握了一些修法，慢慢去串习，慢慢去修学的话，我们内心当中还是可以慢慢的产生菩提心的。所以说主要我们学习这些内容是内心当中 真正升起利他的菩提心，那这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有机会呢可以多学，如果实在没有机会的话，对于入行论当中所讲的这些内容啊，就总义当中所讲的内容，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修学的这个这样一种指导来讲的话就已经足够了。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本体。一般来说，如果对诸位大德的论点进行详细分析，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大乘道所设的一切心均是发心。一般一来讲啊，就是这样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一般来说呢，有的时候是针对于特殊情况，就是说普遍的情况是这样的。当然有些时候呢有一些特殊呢在这个里面不讲，主要讲啊，从普遍的角度，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如果对于诸位大德的论点啊进行详细分析，主要是大乘的这些宣讲大乘的这些大德的论点呢，小乘的这些论点当中倒没有不一定很清楚的讲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主要是对于这些殊胜的这个菩萨他们所造的这些论点进行详细分析呢，就会清楚的认识到大乘道所设的一切心都是发心。这个地方的发心呢就是指发菩提心。那么就大乘道所设的一切心，当然就是说这个前提是属于这个大乘道所设。那么大乘道所设的这一些心呢，有些呢是直接的说菩提心，有些方面呢是讲四无量心，这里面有慈悲喜舍等等。但实际上慈悲喜舍呢，它如果被大乘道所设的话，它也离不开这个菩提心的范畴。还有呢，比如说是这个信心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心，实际上呢观察的时候呢，它也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去圆这个智慧的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它也是属于发心。发心呢后面讲它有两个体型，一个是大悲圆众生，一个是智慧圆佛果。所以说信心方面它主要是圆佛果的一分，圆佛果的这一分它也是菩提心的一部分。那么就是说是慈悲喜舍圆众生的这些愿众生离苦得乐等等这样心态的，它也是属于菩提心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呢，大乘道所设的所有的心都是围绕发菩提心这个内容进行这个展开的。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把发菩提心呢它当成一个单纯的发心，但实际上这里面的这个发心呢它的意义是非常广的。前面我们所学习的一样，有愿菩提心，也有行菩提心，也有发愿，也有行为。那么行为呢也是发心，实际上它是属于行菩提心的范畴。因此说呢，不管是这个怎么样，大乘道的所有的心态它都应该是围绕菩提心啊，要不然就是利益众生的心，要不然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誓成佛的心，像这样的话都是不离开这两类心态的。而在此场合的发心本体，正如《现观专论》中所说，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那么在此场合的发心本体，就是说我们在宣讲入行论的时候，在宣讲此处发菩提心的本体的时候，在这种场合当中呢，这个发心的本体那么如何认定呢？那么此处的引用这个弥勒菩萨所造的这个《现观专论》弥勒菩萨所造的《现观专论》呢，实际上就是五部大论当中的般若。般若呢，这个《现观专论》是专门就般若的是实际上就专门指这个《现观专论》而言的。在这个《现观专论》当中呢，对于般若经当中的这些修正的次第啊，隐蔽的地方呢，做了非常明显的开显。所以说此处呢，就包括到了这样一种发菩提心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所关系到的这个发菩提心的内容的时候呢，对于菩提心的体性到底如何认知呢？此处讲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经常性引用的这个教证，这个教证呢也是很著名的教证。所以说我们要讲菩提心的体性的时候呢，都是从这个颂词来进行认定进行开显。那么此处呢就是发心所谓的发心是什么？发心是为利他求证的菩提。这里面就有两类心态，两个不同的所缘，一个是为利他，这个是大悲缘众生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这个发菩提心呢，它是一心一意呢都是为了利益所有众生，暂时呢也要利益，究竟呢也要利益。所以说像这样暂时当然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等等，或者说是缺衣少食的这些众生暂时赐予他们安慰，这些都是属于暂时性的利他，或做一些公益事业都属于利他。还有究竟的利他呢，就将众生安置在佛地。那么为了真实性的暂时或者究竟利他的缘故呢，求证等菩提。为了利他的缘故求证等菩提，所以就平时我们讲为利众生愿成佛，为了利益众生我发愿成佛，发誓成佛，就是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求证的菩提呢，这个是菩提心的第二个它的体性，它的特征就是智慧圆佛果。 求证的菩提啊，为了利他我求证的菩提。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所有的能够利他的这些啊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当中，如果获得了正等正觉的佛果的话，就能够最大利益化的利益众生啊，没有丝毫的缺陷的方式利益众生。然后如果你是个凡夫，那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虽然就是有利他的心，但是没有利他的这个力量，这个也是一种遗憾。有的时候如果你是声闻啊，或者你是菩萨呢，虽然就是具足这样一种这个一定的力量，但是呢因为这个障碍没有完全消尽，这样一种功德没有完全获得的缘故呢，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正式利他。那么只有成就了佛果之后，利益众生利他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说既可以将众生安置在暂时地，也可以将众生安置在就说这样一种圣者地，也可以将众生安置在佛地。就是说佛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具足了全面利他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真正想利他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利他过程当中说因为自己的能力有什么缺陷的缘故而留下这些遗憾。所以说如果自己成佛之后呢，自己能力就已经圆满了，自己能力圆满之后就可以全方位利他。所以说呢，这个是第二个智慧圆佛果。实际上这个以智慧圆佛果它的前提也是为了利益众生才求证的菩提，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那么如果缺少了前面这个利他的前提，那么这个求证的菩提呢，有可能很有可能呢就落入到了这个自己获得这个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陷阱当中去。所以说我们说发心为利他，它一定是利他的前面，为了利他的缘故我才求成佛的果位。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大悲圆众生和智慧圆佛果的菩提心的体现，菩提心的本体。然后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是讲分类。那么分类呢，下面就是从好几个方式不同的侧面呢进行了这个分类通过学习就可以了知了。通常而言，发心从地界的角度来分，那么此处呢，首先是从这个地界是从凡夫地从这样一种圣者地，从佛地的这样一种地界的这个角度来分的话，那么可以分为这个四种。那么四类呢，有凡夫性解行发心，不清净七地殊胜亦乐发心，三清净地与属之发心，以及佛地断障之发心四种。那么这个四种发心呢，它是通过地界来划分的。首先一类呢，它是属于凡夫色色，中间二类呢是属于菩萨地所摄，最后一类呢是属于佛地所摄。那么就是说最初一类属于凡夫所摄的话，主要就是讲到了圣解行，有些地方叫圣解行，此处叫性解行，实际上是意义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性解行发心呢，它主要是在这两道加行道的时候。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性解，或者为什么称之为圣解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因为对于这样一种利他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菩萨道等等的方法，对应当中已经有了殊胜的圣解，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性解了，所以说呢称之为这个性解行有了这样一种相合于自己的性解的行为发心，称之为性解行发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他这个圣解行呢，它是相对于菩萨地，因为菩萨地的发心呢，它是真实能够发起了一种这个殊胜的意乐的发心等等，而就在凡夫地的时候呢，主要是性解对于一些广大利他众生的这些善巧方便啊，或者这些能力呢，还做不到，所以还是总而言之呢，总的来讲，它是属于这个性解的这样一种层次，还没有到达了一种实际获得或者实际行持的层次，所以它这个性解呢有两层含义。然后第二个呢，是属于不清净七地殊胜亦乐发心。首先我们看不清净什么叫不清净七地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从这个一地菩萨到七地菩萨呢，他可以说从初地开始已经获得了这个圣者菩萨的果位，他已经是圣者的身份了，但是呢因为就是内心当中还存在这个烦恼障的种子，烦恼障的种子呢，在一地到七地菩萨相续当中还存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叫做不清净的七地这是一种就是说是比较主流的一种解释方式。还有一种解释方式呢，就是说一地到七地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 所看到的这些景象仍然呈现不清净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柱子三河大地一地到七地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这些不清净的柱子三河大地，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属于这个不清净地，它是因为从第一地到七地之间的缘故，所以说不清净七地。那么我们话说回来了，虽然它相续当中还存在这个烦恼中的种子，但是呢，它绝对不会像凡夫人一样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存在这个种子，但是呢，它没有让种子现行的这样一种催生的缘，就是这个非礼作义，没有这个非礼作义的缘故，因为它已经证悟了实相，已经了知了实相的以及万法的实相的本体，所以已经了知了万法实相的本体的缘故呢，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对于这些外界的不认知而产生非礼作义。所以说呢，因为缺少了非礼作义的缘故，相续当中虽然有烦恼这种种子，但是它绝对不会现行出它的烦恼，是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所以说不清净七地的意思这样理解。然后呢，我们再看殊胜意乐发心。什么叫殊胜意乐发心呢？因为就是说到了一地之后，他的这种菩提心啊，它是属于一种殊胜意乐。殊胜意乐当然就是鉴别了凡夫的这些就是说非殊胜意乐这样一种情况，那对于这样一种自他平等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些法界有认知，对于自他平等的修法对于利益众生等等的这样一种方便善巧，它都是生相续当中逐渐真实生起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叫做殊胜意乐，利益众生的心非常真实，所以说称之为殊胜意乐发心。然后呢，第三类呢是三清净地一殊之发心。首先我们看三清净地，三清净地就是讲七地之后的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这个方面称之为三清净地。那么这个三清净地的解释的方式呢，我们就参照前面的不清净地就可以了知了。因为就是说一地到七地之间相续当中存在烦恼障种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叫不清净。那么清净的意思就是讲到八地之后相续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彻底已经消亡了，彻底消亡的缘故呢，从八地开始到十地之间都不存在这样一种不清净的烦恼障种子，所以说这个叫做三清净地。还有一种解释方式呢，从八地开始出定位自然见到一切的这些三好大地呢，不再是这个不清净的显现，而是显现成刹土啊，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无量殿，所以说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外观显现全部已经转移成清净的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称之为清净地。那么这个八九十三清净地的它这个发心呢，称之为一属之发心。那么什么叫一属呢？当然这个地方的一属呢，它就是从果的角度来讲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属的果如果一旦成熟了，那是没办法改变的，它因为已经是属于果位，所以说已经到了一属果位的时候呢，它是无法改变。所以说呢，这个此处就是说到了八九十三清净地，它以前的这些发心，它以前的发愿修持都已经成熟了，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利益众生，自然而然的不可改变的就会趋向于佛果。像这样一种方式呢，它是属于一种果成熟的阶段，所以说它是称之为艺术的发心，它所发的愿呢都会成熟。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凡夫地利益众生的数量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所以说像在有的时候呢是没办法真实的利众的。那么不清净七地呢，它因为必定有了殊胜意乐发心，有了现证空性的智慧，他能力很强，所以说呢，针对凡夫来讲他可以利益就是说少部分的众生，他可以让少部分的众生相续成熟。三清净地呢，他就可以让很多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成熟，因为他已经到了艺术地发心已经到了果地，他的发的愿呢很容易成熟，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佛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所有众生的相续都可以全部都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引导成熟，这个方面是有这样四类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前面我们讲了三种，那么讲第四种呢，以及佛地断障之发心四种。那么佛地当然不用解释，到过了第十地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就是到了佛地，到了佛地之后呢，一切的障碍已经远离了，一切的功德已经圆满的证悟，这个时候呢就到了这个大乘的无学地。那么此处的这个心叫做断障发心，断障发心就是说所有的障碍完全断除，所有的障碍连它的种子它的习气完全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像在那没有任何的障碍能够阻碍佛陀从这个时候展开 啊，就说是任运至诚，无情无作的利益众生的事业，从这方面讲呢，是称之为断章发心啊，就有这四种。那么它来源呢，下面引用啊，弥勒菩萨所造的《金砖论》哎校正，《金砖论》中云：“诸地性解行，真上尽亦乐，亦属许别意，断障是发心。”那么这个呢，是弥勒菩萨所造的五部论之一啊，其中一部是《大乘金砖论》。那么《大乘金砖论》当中就这样讲：诸地，那就是说有发心呢，是从诸地的这个地界来分的。说这个诸地呢，就像前面我们说，发心从地界的角度，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从诸地来分呢，有凡夫的性解行发心，有一到七地的这样一种真上清净意的发心，有三千气的一俗发心，许别意呢，就是讲的这个一俗的发心和这样一种清净意的发心，它还是有差别的。断障是发心，还是第四种，就是指这个断除一切障碍的佛地发心，总共呢有这个四种发心。从住办比喻的侧面来分，然后前面是从地界分，下面再从住办和地界啊，从比喻的这个侧面来进一分的时候呢，如现观专论中云，现观专论当中呢，就是分了22种，不单单是现观专论当中有分这样一种金砖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校正金砖论当中呢，在第五品在发心品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同样的一个颂词，这些颂词的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也是分了22种。那么如这个现观专论中云：如地金月火，藏宝源大海，金刚山要有，如意宝之歌，王库及大陆车尘与泉水，雅生河流云，分22种。那么此处的这样一种22种发心呢，按照全职无光尊者的这个观点来讲，它是从大乘的小质量道到大乘菩萨的实地之间的这样一种发心，不包括佛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呢，如地金月火这个这一句当中，它这里面有四个发心，其中呢地金月这个是属于大乘的小质量道、中质量道和大质量道。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地呢是属于大乘的小质量道。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如果现在发起的这个无为的菩提心，从发起的无为菩提心开始啊，就进入到了大乘的小质量道。那么这个大乘的小质量道呢，它是最靠近这个一般的凡夫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界限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进入真正大乘的五道，就必须首先要发起这样一种殊胜的无造作的菩提心。那么如果升起了这样一种无造作的菩提心，就进入到大乘小质量道当中，然后呢次第修行到中质量道、大质量道，然后呢再进入到加行道的轮定忍四谛法位。然后轮定忍四谛法结束之后呢，就进入大乘的见道初地，然后经过大乘的实地最后成佛啊，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次序来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地，那么如地呢就是好像大地它是一切有情无情的所依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小质量道的这样一种发心，它也是犹如大地一样，能够让其他的功德如是如是的增长、生成和增长依靠。所以这方面就是犹如地一样。然后第二个呢，犹如金，金呢就是中质量道，黄金它是很纯净的，纯净的黄金它不会改变，所以说到了中质量道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发心也是犹如黄金一样，非常的纯净，不会有改变。啊，这方面就是犹如金。然后呢，下面讲如月，这个月就是新月。新月是什么意思呢？新月代表不断的增长，它的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圆满，就是这个新月。所以说到了大质量道之后呢，所有的这些福德质量、智慧质量，所有菩萨的功德呢，犹如新月一样，逐渐逐渐的增盛。啊，这方面就是大乘的小质量、中质量和大质量道的这个发心。然后呢，加行道的发心，它只有一个比喻，就是火。它没有通过四个比喻来讲的，就是一个比喻，就是火。那么就这个火呢，有的时候是讲这个火它能够焚烧，有这个焚烧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说呢，火能够就加行道的功德能够烧尽一些，逐渐烧尽障碍，有这从这个方面比喻的也有。还有一些比如说金砖论的注释当中，在讲火的时候呢，它是从这个火上加新的角度讲，如果在火上面不断的增添柴火，那么这个火就会越烧越旺。
所以说呢，在加行道当中，通过这个菩萨的不断的加功用行，不断的精进的修持，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功德就会犹如火上加心一般，逐渐逐渐的旺盛。那这个方面就讲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就过了这个火之后，从宝藏开始，开始宣讲菩萨地的法心。首先呢，是首先宣讲的是这个菩萨十地，总说菩萨十地，然后再分别把菩萨就说是地当中的这第八地啊等等的这个功德呢，再就说是这个分别的宣讲。那么是从藏开始到这个宝日歌的歌结束呢，是分别的宣讲菩萨十地的这样发心。那首先呢是藏啊，这个藏就是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呢，就说犹如这个宝藏，它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啊等等的源泉一样。所以说初地菩萨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和布施相应的，前面不是一个住伴嘛，就是住伴比喻，就是说和这样一种这个初地菩萨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住伴的发心呢，主要是这个布施。说初地和布施相应的这个发心呢，这个布施呢也犹如宝藏一样，它能够成为一切众生快乐的源泉。一切众生通过菩萨的布施呢，有些时候得到菩萨的财布施，有些时候得到无畏布施，有些得到法布施。所以说呢，这个宝藏是一切众生快乐的源泉，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呢，大乘菩萨的布施呢也能够成为众生安乐的源泉。然后第二呢，就是指宝源啊，这个宝源就是宝库，就是或者是这样一种这个宝矿。那么就是说这个宝源呢，它也是很多很多珍宝的出生地，它的来源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样道理呢，二地菩萨相续当中的功德是持戒增胜。那么这个菩萨他所手持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菩萨戒的本体，它也是一切功德的来源。那么在佛法当中呢，高度赞叹持戒的功德。那持戒呢，它就像大地一样，持戒呢就像其他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宝器来源一样等等。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有了持戒的功德这些很多很多其余的这些修法其他的功德都会源源不断的具足。所以说其他的这些功德来源都是持戒波罗蜜多。所以要和这个持戒的这个心相应的这样一种发心呢，就是有着宝源一样的发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海一样的发心。大海很深很广，所以说呢，如果在大海当中有一些这些大鲸鱼在里面翻腾啊，有些轮船在里面航行啊，它都不会影响大海。然后或者说是虽然有的时候有这些狂风大作，局部呢就把这个好像掀起一些海浪，但是呢它只是表面上有一些海浪而已，实际上对整个大海来讲，它是仍然是没办法动摇的。所以此处呢，就是和这个安忍的菩萨第三地呢，三地菩萨是安忍之身，所以说和菩萨的殊胜的安忍一样，菩萨的这个安忍非常非常的深邃，有广大有深邃，所以说根本不会因为世界上的这些人对菩萨辱骂，对菩萨做这些非法的事情啊等等啊，他就不能没办法忍耐了，就是开始搅动了菩萨的相续，让菩萨不得安宁，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像那菩萨的安忍犹如大海一般，非常平静。第四个呢，就是讲金刚一般金刚是无坚不摧它不被其他的铁器所摧坏。同样道理呢，此处呢和第四地菩萨的精进相似的。所以菩萨相续当中这个精进呢，也犹如金刚一样，根本不会被其他的这些各式各样一种懒惰所这个压服。菩萨相续当中它是个非常精进，对这个善法还有很强的这个娱乐。所以说他会不会因为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娱乐停止自己的修行啊，或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停止自己的修行啊，是根本不会的。所以他对于这个正法的这样一种欢喜已经远远超胜了其他任何的这个法的兴趣。所以说菩萨相续当中这个对善法的精进犹如金刚一般不被其他的铁器所摧毁。所以说菩萨的精进不会被任何形式的懒惰所摧毁。上次在讲经是在这个哪个地方讲过，好像是说迦仁波切在这个西藏僧俗当中也讲过，东方人也很懒惰，西方人很懒惰，东方人的懒惰和西方人的懒惰不一样， 有的时候东方人的懒惰呢啊，就是晒太阳啊，就是闲聊啊这些啊，无所事事。西方人的懒惰呢，就是很忙碌，好像觉得就是天天都很忙碌，但实际上呢，忙碌的都是琐事，对于善法方面呢，仍然是相当懒惰的。所以他懒惰的方式不一样，同样道理呢，同样的这个方式都是没有在善法上精进。所以说他们就是讲的，不管是你让自己显得很忙碌也好，还是说让自己显得无所事事也好，那么如果对善法方面没有关系呢，都叫做懒惰。菩萨对于这些任何形式上的懒惰都已经超越了，哎，菩萨对于这个善法他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释迦菩萨的这样一种发心，有着金刚一般。然后呢，这个山呢，就是须弥山王啊，它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山，是须弥山。须弥山非常的高大，非常的稳固，所以说呢，其他的狂风啊等呢，也没办法摧毁这个须弥山。同样呢，菩萨相会当中的这样一种禅定，犹如须弥山一般的稳固，其他的很多的这个散乱呢，也没办法动摇菩萨的这样一种禅定功德。六地菩萨的发心犹如药一般啊，这个药呢就是讲到的这个灵药，这个妙药。有些经专论的注释当中呢，就讲到这些药有的时候是接触就治病，闻到这个药香味就治病的等等等等，很多这样有特殊的功能。那么就像这样一种这个药看到闻到就能够治病一样，同样道理啊，菩萨香熏当中智慧波罗蜜多啊增盛的时候，所以要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用的智慧度也能够有效的熄灭烦恼障、所执障的这个病啊，对烦恼障、所执障的这个病都能够消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犹如这个良药一般。然后呢，就说这个有呢，第六地过了之后呢，是第七地啊，方便度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这个犹如亲友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真正的亲友在任何时间都不会舍弃自己。哎，不管自己富裕的时候，还是说自己贫穷的时候，在自己就说是没落的时候，真正的亲友都是不会舍弃自己的。所以说呢，和这个有相似呢，哎，菩萨他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也不会伤害众生。具体表现呢，啊，不会就舍弃众生。具体表现呢，就表现这个地方呢，有些经传当中注释，他就讲，主要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呢，它就是这个菩萨相应当中这个四无量心，就犹如亲友一般，不管是在当众生在缺乏快乐的时候呢，他也慈心给予快乐，具足痛苦的时候呢，也悲心拔除痛苦，然后众生欢乐的时候呢，以喜心让愿他的这样一种欢喜再的增盛，然后如果有偏颇的时候呢，以舍心让他远离贪嗔之心啊，住在平等舍。所以说呢，不管众生处于哪种状态，菩萨的这样一种发心都不会舍弃众生，哎，都能够通过慈悲喜舍的不同的方式来圆众生，来让众生获得快乐。然后呢，如意宝相应于第八地的这样发心。那么如意宝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就是说是随心的随欲的降下这个所欲，满足众生的这个愿望。所以说八地菩萨他相续当中的功德也犹如这个如意宝一般啊，能够满足众生的一些所愿。经传等当中呢，他是通过五神通来进行安利的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天眼通、天耳通等等五种神通呢，如意的帮助众生啊，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安利的方式。然后第九地菩萨呢是日啊，就是太阳，然后太阳呢能够成熟这些地上的这些谷物，成熟这些地上的这些庄稼等等，让它有这个成熟的力量。同样道理呢，菩萨相会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势力啊就九地菩萨的这个力量，它的势力呢也能够帮助众生相会当中的善根等等得以成熟，将众生安置在解脱地啊，或者安住在殊胜的佛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就讲到的是犹如日一样，然后呢犹如歌一样。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歌声呢啊，就美妙的歌声啊，众生都是非常喜欢听闻，犹如这个美妙的歌声一样。十地菩萨的这个智慧他也是就说是这个让众生非常的欢喜。那么此处的智慧呢，制度它主要是表现在哪个地方呢？表现在菩萨的这些事无碍解上面，法依慈变事无碍解啊，他对一切万法的名称，对一切万法名称表达的意义， 然后呢，就他对他的这样一种不同的方言能够表达他的意思，还有对他的这些啊，对他意义展开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都能够让众生非常高兴，啊，得到很非常的满意，很欢喜。说是像这样的话，就表现了菩萨的这个智度非常的超胜，啊，这个方面分别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就有这样一种十种住伴和十种比喻。那下面呢，主要是对于菩萨的这些相续当中的其余的功德，也是啊，同不同的比喻来进行安例。王库及大陆，那么这个地方有王和库，首先是王，犹如国王啊，犹如国王一样，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殊胜的发心。那么就是说，国王就好像这个国王他自己，如果说是下了命令，或者说国王他如果说是这个盖了章，其他的众生他都没办法违越啊这个国王的命令一样，或者国王他是非常自在的，他如果盖了章下了命令之后呢，其他的众生也没办法违越啊，就像这一样。所以菩萨相续当中这个菩提心呢，他也是啊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在，有地方说这个是和神通相应的心所嘛，所以说呢，就像国王他是有说自由自在一样，所以说如果有殊胜的这个神通呢，也能够菩萨的神通也能够就自由自在帮众生，这个是一种解释方法。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呢，就是这个犹如国王他盖了章之后，其他众生不能够违越一样，说菩萨和这个神通相应的这个心所，它主要是表现在这样一种这个四依四不依上面，就是说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不能够违越的，就好像国王的手印啊，国王他盖了印之后，你不能没办法违约一样。说同样道理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四一四不一，你也不能违约。如果你违约了，就像你如果违背了国王的意志，你受到惩罚一样。所以在四一四不一当中，你如果违约了这个制定啊，你比如说你是本来应该依法不依人，但是你去依人不依法，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自己相续当中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也有对应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库，这个库呢就是讲这样一种仓库。这个仓库呢就对应这个福德智慧二资粮，那么因为仓库呢是具备了很多很多这个物资啊，所以同样呢相续呢菩萨相续当中的福德智慧、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它也是犹如仓库一样，它具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资具。像如果有了这些仓库当中有很多资具呢，也能够帮助很多众生啊过幸福生活。所以说如果菩萨相续当中有很多福德智慧资粮，也能够让菩萨自利和他利方面的这功德呢都能够得到就是满意的这个开展。所以这个方面有的库一般。还有大陆呢，它主要是就说是很多四福都是经由大陆进到城市当中。那如果没有这个大陆就无法进城。所以说和这个大陆能够到达目的地一样，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三十七道品，这个修行啊，就我们讲的这个啊，就说是四念住啊，或者四正断呐、四如意足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心八圣道分，像这样的话，就说三十七道品，它也犹如大陆一般。哎，很多一些众生依靠这个大乘的三十七道品，就可以顺利的到达成佛的这个目标大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犹如大陆一般。那么下面呢就是车尘与泉水。车尘呢它的这样一种就好像如果我们就说乘坐车尘就可以就是说帮助我们就说是这个去向目标，或者车尘呢它有具足这样一种两个轮子一样不能够缺少这样一种轮子。所以说我们就是知道了，就和这样一种车尘一般，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发心呢，它也是这个大悲和圣观，或者有地方讲寂止和圣观。大悲和这样一种圣观，就说是实际上就是讲悲智，或者讲寂止和圣观止观。那么这个止观相应也好，或者说这个悲智相应也好，这方面就像这个车尘的轮子一样，缺一不可。然后如果缺少了之后呢，就没办法起到车尘的作用。所以说呢，就说具足悲心、具足智慧，或者说具足寂止和具足圣观。这方面也是这个殊胜的修行发心之一。然后后面讲犹如泉水犹如泉水一样，泉水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源源不断也许我们在山里面看过这个泉水，它是不间断的涌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停歇的时候，它有这个特色。 所以说菩萨相续当中的总持和辩才，总持就是前面我们讲陀罗尼啊，对于聚的一种不忘，对于意义的不忘，对聚意皆不忘等等，像这样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总持。然后呢辩才呢就是也是无有穷尽的，菩萨相续当中的这个总持的智慧源源不断，辩才的这个智慧源源不断，所以像这样就犹如泉水一般，相合于这样的发心啊，就是由泉水一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比喻，还有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和总持辩才相应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菩提心。后面就是雅僧河流云啊，雅僧河流云呢就是最后的三种。首先呢是雅僧，雅僧呢从它的字面上看就是说，哎，好听的声音叫雅僧。还有一地方讲呢，这个雅僧呢就是说能够带来非常好的消息的这个声音称为雅僧。莫不能不去在大乘经传论注释当中呢，在讲解雅僧的时候呢也是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人到外地做生意到外地做生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把这个财富给弄丢了，他一个人到这个外地的时候把钱丢了，然后这个自己在这个内地也在这个外地呢也是人生地不熟，在那感觉非常的这个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的亲友马上就要到来，然后呢你的这个钱也找到了，这个声音对他来讲就是叫做雅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一方面呢就是说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居然亲友就要到来了，这个很高兴。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也生存的这个资金也找到了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高兴。或者一个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但是后面突然得到一种说某种药可以完全治疗你的病，他就是说把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叫做雅声这个叫雅声，所以说这个能够让众生得到很欢喜的一种声音就称之为雅声。那么这个雅声这个比喻所对待的是什么呢？它什么含义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讲四法音，四法音的声音就是雅声，宣讲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种声音能够将众生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解决出来。众生在痛苦不堪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种四法音的声音会非常的欢喜，会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四法音的这些声音呢就称之为雅声。然后呢河流呢，河流当然它是一种源源不断它是一种有这种无情作，源源不断无情作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呢此处呢就是讲犹如河流一样涌发心，主要就是指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是说他获得一种就说是一个菩萨一个八地菩萨修一种法，所有的八地菩萨都同样修一个法的都同样修这个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这个叫做同行道，都叫同行道。所以有了这个同行道之后，他这就可以无情的犹如河流无情如大海一样，到了八地菩萨之后呢就可以无情作的成佛，无情作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就犹如河流一般。然后最后一个呢犹如云这个和法身相应的心所就是犹如云。那么这个云呢它就是在云当中饱含雨水，可以降下这个雨水来利益就是说地上面的众生。所以说菩萨相续当中呢也充满了种种的智慧，从这个智慧当中降下法雨利益众生就犹如这样一种实地菩萨的这个智慧一般。所以说像这样分了22种，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宣讲了这个相关传论和经传论当中所讲到22种这个比喻就是这样，大概我们就可以了知道这些发心的不同侧面。那么下面说呢，从获得方式的角度来分，有以名相而得与以法性而得两种。那么从获得的角度来讲的话，名相而得，名相而得就是讲通过仪轨通过就是说甚至是给你宣讲这样一种仪轨让你重复等等等等，通过这样名相获得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有这样获得有菩提心的方式，通过仪轨而获得的菩提心。还有以法性而得不是通过名相，而是通过法性，就是说什么时候你证悟了这个法性，什么时候你就获得了这个菩提心。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主要是指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指通过法性而得的，那么世俗菩提心呢可以通过名相而得。或者从所缘境的角度有世俗与圣意两种发心。那么从所缘境的角度来讲，缘世俗 哎，它有四处菩提心，原圣意有圣意菩提心，这个是从所缘经的角度而分的。从依乐加行的角度，有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两类。从依乐的角度呢是愿菩提心，从加行的角度呢是行菩提心，啊，是这样的。适应此场合的分类是最后一种。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宣讲这个在学习入行论的时候呢，在这个磁场当中的分类呢，主要是指这个依乐和加行这个方面来分的。虽然它分类有很多种，但是呢，此处呢主要是通过依乐来安立愿菩提心，通过加行来安立行菩提心啊，从这个方面来分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随发心而行此分三，以受戒方法，二护戒方法，三环境方法。那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受戒，受戒呢必须要具足什么样条件，第二呢受戒之后怎么样护戒，第三个呢如果犯了戒怎么样还境，哎，怎么样让这个戒律重新又变得清净，这个是对我们来讲都是相当关键的重要的事情呢。首先讲第一呢是受戒方法分三，以受戒之对境，二受戒之不特迦卢，第三受戒之仪轨。首先讲第一呢是受戒之对境，就是说你受戒在什么样的人面前受，这个对境呢，哎，还是必须要考虑的。所以说受戒要传给自己传菩萨戒的人，他必须要具足怎么样一种法相，具足怎么样条件啊，不是说随随便便抓一个人，或者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给我传戒，然后就在他面前传戒。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受菩萨戒的也是还是需要观察的啊，如果他有功德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受戒，如果他不具足这些功德，我们去他面前受戒能不能得到戒体，这个也是需要观察的地方。所以说受戒的对境也是对我们来讲很关键重要的地方。而菩萨嘛，菩萨别解读经中云，得传承受律仪，亦从守护菩萨学处真实具戒者处得受。在这个菩萨别解读经啊，别解读经当中讲呢，如果我们要得受这些大乘的传承，要受这些大乘的律仪，那么必须也要从守护菩萨学处，第一个他要具戒，第二个呢具了戒之后呢，他要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守护菩萨戒，他没有犯这个根本戒。如果他根本都没有戒的话，我们在他面前也得不到戒。那么如果他虽然以前受过戒，但是他后面犯了菩萨根本戒，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恢复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前没办法得戒。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从这些守护菩萨学处真实具戒者处得戒，这个是总的原则。那么下面呢就是从一些不同的论点当中分别的再宣讲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些法相。菩萨戒二十颂中云啊，菩萨戒二十颂呢是月观论师张载沽弥他写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宣讲菩萨学处的一个论点，这个有二十个颂词。在这个上讲呢，当于持戒具智慧，具力上师且受戒。这里面讲了三个条件。那么第一个呢是持戒啊，持戒就是你必须首先要具有菩提心，因为菩萨戒它的这个基础就是菩提心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菩提心，当然也得不到真实的菩萨戒。所以说第一个呢，具有菩提心，在菩提心基础上具有菩萨戒，而且呢手持这个殊胜菩萨戒，这个是第一，他必须要持戒。第二呢，具智慧，具智慧就是讲对于这些得戒的方法、受戒的方法、环境的方法等等，他也很精通。对于大乘当中的修行的六度等等的这些修法也很精通啊，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很愚笨的一个人，这方面呢也是条件不具足。所以说呢，必须要具足大乘当中了解经、大乘的经论，了解大乘修法等等的这些很多的这个智慧。所以第二个要具智慧，第三呢具力。然后他要具足某种能力啊，具足某种能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具足这样一种这个断烦恼的能力啊，啊，具足比如说传戒的能力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具力的上师前受戒。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三条。此论中也说，此论就是入行论啊，入菩萨行论当中第五品，他也有这样讲的。此论中也说，舍命亦不离，善巧大乘意，安住净律仪，珍贵善知识。那此处说呢有两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对于具有两个条件的这个善知识应该经常一直，即便舍弃生命也不要离开这样一种善知识。那么什么善知识呢？第一个呢是善巧大乘意，第二呢是善安住净律仪。就说第一个对于大乘的教义非常善巧，非常通达，对大乘的基道果、对大乘的戒心行果他自己非常通达，这个善巧大乘意。第二个呢是安住净律仪，他自己对于大乘的这样一种戒律呢 也是非常重视经常性的守护大乘的戒律。实际上大乘的戒律、大乘的学处，它也包括了一些大乘的修法。所以说善巧大乘义，我们可以理解成它的这个知见啊，它的就是说见解智慧很殊胜。第二个呢，安住净虑语是它的修行，它的实际的行为很殊胜。因为净虑语前面讲，你护戒实际上就是护持了很多菩萨道的修持呢。啊，护戒真的讲，我们后面要学习的话，有这个净恶行戒啊，这个是遮止一切的恶行。摄善法戒修行一切的善法，饶有行戒饶有众生。所以实际上你要把这个戒律大乘的戒律守护清净的，基本上就已经圆满了大乘的修行。所以说这个方面安住净虑语，它主要是大乘的行为方面也是非常清净的珍贵善知识。对于这样一种非常珍贵的善知识呢，应该舍命也不离开经常性的依止。这个方面讲了两个条件，如果实在寻觅不到这样的善知识，就在三宝所依前受戒。当然如果我们能寻找得到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在这样的善知识面前去受菩萨戒。然后如果在这样殊胜菩萨面前，在真人面前受这个菩萨戒呢，有些时候呢他容易产生那种惭愧心啊，因为必定是在这个某某上师面前受戒的时候有一种承诺，所以他这种承诺呢就比较容易引发一种惭愧心。所以后面呢在遇到这些犯戒的委员的时候，他就容易意念啊自己受戒的对境，而就说是有一种遮止的力量。当然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这样现在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这样一种殊胜善知识还是找得到的啊，有些时候只不过是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啊，有的时候呢啊就说这样一种这个距离稍微远一点，那实际意义上呢还是找得到的。这样一种善知识在汉地啊，在藏地啊这些方面实际上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啊努力寻找这样的善知识。那么如果实在找不到，不管怎么样呢，自己的条件真的不具足，实在找不到这样的善知识啊，自己很想受戒呢，这个指数就是说可以在三宝所依，就在佛像面前啊，在佛像在这样一种法本，在这样一种这个三宝所依面前呢就可以受戒啊，这个三宝在佛法身三宝所依面前可以受戒。这是菩萨地论中说的，学记论中云，若无有善知识，则尽己所能观想安住十方之诸佛菩萨现前而受戒。那么如果是在找不到善知识的情况之下，那么尽己所能呢，就观想归境，观想安住十方的诸佛菩萨，自己观想邀请到自己的前面的虚空当中，然后在他们面前呢，就是说通过有些仪轨，因为后面在讲第三品的时候有一些仪轨，还有我们在哪种课诵集当中呢，也有受菩萨戒的仪轨，通过这样一种受戒的仪轨自己念诵啊，念通过如理如法的念诵之后呢，最后还是可以得到菩萨戒啊，这个也是一种受戒的一种对境。有善知识就在善知识面前受，没有善知识呢就在观想三宝所依面前受戒啊，这个受戒的对境。第二个科判呢是受戒之普特迦罗，就是说受戒者是需要怎样的身份才能够受戒。虽然道灯论中说恒聚于其种，别解多戒者，乃有菩萨戒生根非有。那么在阿底亚尊者所造的这个菩提道灯论当中是这样讲的，真正的要具有殊胜所依的这个受戒者呢，他恒聚于其种别解多戒啊，就是讲比丘啊就是比丘尼、沙弥、三明尼，还有男居士、女居士，还有再加正玄女的这样一种七种戒律啊，七种具有别解脱者，他们可以受菩萨戒。比如说，也就是说，至少你是一个居士，有居士五戒啊，或者就是说具有这样一种一戒，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者呢，像这样你可以受菩萨戒，善根非余有。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你具有受戒的善根，除了这个之外呢，不是其他的人他能够受菩萨戒的。这方面也是讲到了受戒的普特迦罗的身份，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阿底亚尊者是这样讲的，无著菩萨呢他有这样一种评论啊，对这个阿底亚尊者的这样一种教义呢，他就是做一些分析。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的非常死，一定是要具足比丘罗戒，他是有一定密意的，所以后面还要分析的。首先就讲，但如果菩萨戒的所依身份必须是具足声闻别解脱戒者，那么清净刹土中的菩萨就成了不具备菩萨戒。那么如果说是必须是这样的，所有受菩萨戒的人呢，必须首先具足声闻比丘罗戒，那么具足在清净刹土当中的菩萨啊，就不具足菩萨戒了。 因为在这样一种这个清净刹土当中的菩萨呢，他也不是就说是声闻，他也不需要受这样一种比丘的戒。还有一些呢，就是讲这些天人在宝积经等这个经典当中讲啊，有很多这个天龙夜叉等等，他们自己呢在听完佛讲法之后呢，哎，相应当中发起菩提心，也有受菩萨戒的，有成为菩萨的这样一种。所以像这样，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他们是没办法受戒的，他们没办法成为别界都戒的所依。所以如果是这样呢，他们也成了不具备菩萨戒的人。所以第一个是清净刹土当中的菩萨，他因为不具足毕竟的戒的缘故，他们也成了不具足菩萨戒，因为所依的身份必须是这个毕竟的戒的缘故，就这个是过失。然后第二个呢，并且在死亡时也会失去菩萨戒等等，有许多过患啊，有许多过失。那么就说是这个死亡的时候也会失去菩萨戒，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别切多戒，它是进行受的戒律。如果说菩萨戒必须是在别解脱戒的这个所依之上才能够具足的话，也就是说别解脱戒成了菩萨戒的所依。那么别解脱戒具有什么样一种什么样特征呢？别解脱戒它是进行受的戒，所以如果当你死亡的时候呢，别解脱戒自然就会失去。那么如果说别解脱戒失去了，那么依靠它的菩萨戒也会失去，就好像壁画是依靠墙壁才有，然后如果说是墙壁已经倒了，你的壁画也没办法生存，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菩萨戒是依止，你要以毕竟多戒为所依的话，那么死亡之后呢，菩萨戒也会失去。但是菩萨戒不是这样的，菩萨戒它不是进行受的戒律，菩萨戒是从现在开始乃至于成佛之间它都会存在的一种戒律啊。所以如果说是以前我们曾经受过菩萨戒，而就说是在很多事之前受过菩萨戒，而在这个其中他没有遇到菩萨戒的唯品的话，实际上相应当中仍然是有菩萨戒的。还有一些上次也讲了，还有很多这些旁生，那他如果以前受过菩萨戒，那么他菩萨戒如果没有毁坏，后面通过毅力他就转为旁生，他相应当中菩萨戒还是有。所以他的菩萨戒的所依不是进行受，菩萨戒的所依他是乃至于成佛之间，是这样的。当然中间你遇不遇到违缘坏不坏戒律，这个另当别论了，但是在承诺的时候他必定不是进行受，所以有这样的过失。关于这些在诗论中都有宣说，想来阿底亚尊者对大乘法藏了如指掌，绝不可能承认菩萨戒的所依身份必须具足毕竟的戒。那么就是说想来的话，就是阿底亚尊者对所有大乘法都是非常了知的，所以看到了很多经典当中讲的一些天龙夜叉就是说具有菩萨戒的身份等等的，这样很多也是知道对整个大乘法藏非常了知，所以他就不可能说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具足菩萨戒具足毕竟戒。我认为阿底峡尊者实际上是为了遮破当今许多人士连一分比丘戒也不能守护却自诩具足菩萨戒这个是第一个。然后有必要，有什么必要呢？因为当时的有些人呢看不起比丘戒，连一分比丘戒也不想受，不想守持，但是呢他就是自诩自己是菩萨，具足菩萨戒。为了遮止这样一种具有这种观念的人，让他们对别解脱戒也是重视，所以说就是说菩萨戒只有在七种这个菩萨戒只有在七种具有就是说是这个七种具有别解脱戒的这样一种人士身上才能够去这个升起菩萨戒，然后就这样讲的，有这样的必要。然后第二个必要，以及认为菩萨戒意义微小而戒条繁多的这些分别妄念。还有一些人呢认为受菩萨戒意义不大受菩萨戒的意义是很微小的，而且戒条很繁多，不愿意受菩萨戒。他就觉得就说是从有些人是这样，他觉得别戒的戒他是很殊胜，意义很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就是说阿底亚尊者的意思就是讲菩萨戒它的意义很大。为什么很大呢？它必须要在七种别解脱戒的基础上才能受。所以说呢他是以别解脱戒作为所依他们就知道菩萨戒他是以别解脱戒作为他的基础作为所依，所以说应该看得出来别解脱戒的这个菩萨戒的意义是很大的，不是很微小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打破他的分别念，才说必须是具足别解脱戒的身份。道登论知识中这样写道，只是为宣说殊胜所依，而其他所依也可升起戒体。然后在菩提道登论的智释当中，阿底亚尊者也这样解释。那么实际上呢，宣讲这个 菩萨戒要以别戒多戒作为所依呢，只是说明殊胜所依，因为这个所依有很多种。殊胜的所依呢是别戒多戒，其他的所依的也可以升起戒体。关于这个问题呢，无光尊者在《大圆满心经修习大册书》当中啊，也有一番啊，就是说这方面的描述，就是说圣正见派的观点，他没有说一定要别戒多戒作为所依。广大行的观点呢，啊，就说以这个无著菩萨，比如此处阿底亚尊者，他就说必须要以菩萨戒作为所依。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啊，二者之间它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实际上，从这分析来的，就像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殊胜所依呢，最好是以这个别戒多戒为基础，其他的所依呢，也并没有说，比如圣正见派他就说不需要别戒多戒作为所依。实际上呢，就是也没有说你在不断除、不发誓断除、不杀生，这样乃至于不啊、就这样一条、这样一种誓愿之前，你可以受菩萨戒。就是说，你虽然没有讲别解脱戒的这个名称，但实际上呢，你要受菩萨戒的话，必须也要发誓，比如说我不杀生这一条戒律，以这个作为所依，你可以升起这个菩萨戒。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去受菩萨戒。如果连这个承诺都没有，你想要去受菩萨戒，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著观尊者也是对于圣正见派啊、广大行派这两种不同观点呢，也是就说是这个分析过。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实际上是不相违的。由此可见，具不具足别戒多戒都可以，只要具备悲心、信心、享受戒这三种条件的友情，就必定能升起菩萨戒体。所以通过前面所讲的可以看得出来呢，具足别戒多戒的啊，具足别戒多戒这个成为殊胜所依。不具足别解脱戒，但是呢有发誓承诺不杀生等等的这个善行以上的基础也可以啊，都可以。只是呢最关键是要具足这个悲心啊，对众生的悲心，还有呢就说是这个信心啊，对大乘道的信仰，然后享受戒这个三个条件的友情，就必定呢是能够升起这个菩萨戒体。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受戒的菩萨迦罗，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当然有些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学法的所依当中，有些是出家人已经有了别解脱戒，有些是有了这样一种沙弥戒啊，有些呢是有正觉女戒，有些呢是有居士戒和这样一种啊有居士戒。所以有了这个戒律呢，当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顺利的受戒。那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戒律呢，至少也要承诺啊不杀生等等的善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受菩萨戒。所以说，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最好呢是有这个殊胜所依，有了殊胜所依再来修菩萨戒呢，他因为就是说是断得他就说受的戒律多嘛，他就说是这个断掉的恶行就多，具足的这样修持善法的顺缘就多。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菩提心啊菩萨戒他就可以顺利的去这个展开行持。所以说这方面呢，对于我们就是说受戒菩萨戒的身份来讲，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如此的了知，对别人宣讲的时候也必须要这样了知，这方面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第一堂课已经讲完了，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开始讲第二堂课。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把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德于腾觉十八年陀罗尼婆迦南婆悉祥揭迦那俱瓦那遮婆遮毗遮尼遮瓦遮瓦修藏耶遮荣华揭真不可扬那遮揭耽跋藏扬颂多吉勇等根尼遮婆特德旺那约那俱公世俗等阿僧揭切揭的拉婆祖刚格揭品特揭涅瓦荣多米多巴依愿觉沃悉那弥相觉觉得得觉得达不将康明作根玛多罗让动耶帝华那摩迦叭因本那不生修见因定觉巴拉舍沃则不总觉了觉了瓦根多养觉千波德将沃尔瓦乌皆云皆是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让别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值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的地经养的经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等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没的家当的样子的理解
为做南平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同学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们，你就跟着做事什么？我是个把在江门的，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说。红伴着个日白马色的红，红伴着个日白马色的红，红伴着个日白马色的红。